2019风云足球，集四海球友论当今潮流。欢迎收听一球丁。
一球丁是一档关于足球的播客节目，欢迎大家关注新浪微博一球丁 FM 和 QQ 讨论群19628519。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球丁，我是阿普。
我是修斯。
我是红茶。
那今天我们这个新一期节目啊，其实我做这期节目题目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就是这期节目就是一球天音这个电台重置的第一期啊。那期我们讲的是范迪克7500万的范迪克能给红军带来什么样新气象啊，结果对吧，基本上都预言中了，对吧？范迪克加盟利物浦这一年半时间的表现也是有目共睹的。那在这个星期又发生了一笔非常也不算非常惊人嘛，但是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一笔大额交易，就是拜仁慕尼黑8000万欧元买卢卡斯·埃尔南斯。那说到这么一个购买，其实在这里这买断了这个埃尔南斯之前，拜仁也基本上拿下了同时法国队世界杯的主力后卫帕瓦尔啊。那这两个高价加起来接近1.1亿欧元的这么一个两个后卫啊，法国世界杯的两个边后卫，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蛮大手笔。其实我觉得也算是为这个可能会这个疯狂的夏天带来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这么一个开个头炮吧。那其实说到卢卡斯·埃尔南斯的球员，我相信很多广大非西甲的球迷可能对他的第一次认识还是来自于世界杯可能世界杯法国队像群星熠熠，尤其是中场和前锋对吧，什么马夏尔、科曼都进不去，但是两个边后卫好像不怎么出名，但结果踢起来效果是非常非常好，尤其是左后卫卢卡斯·埃尔南斯啊这个能一上一下这个能力，其实真的让很多广大的非西甲球迷就感到非常非常羡慕。那这样的一笔，拜仁花了这么一笔巨资买了一个这个也算是证明过自己的球员吧。那其实也是能看到，也是非常反常啊。我记得上一次拜仁花大价钱，也就是好像是4500万欧元买断了那个奥维马丁内斯的违约金啊。所以这一次啊，拜仁花大价钱又砸了个违约金。说明了什么啊？虽然数字比那个7500万英镑大，但是还是虽然没有打破范迪克这么一个最贵的这么一个中后卫的一个记录啊，但是我觉得能够花这么一大笔钱买一个好像23岁吧，对吧？年纪不大，一个证明过自己的球员，其实这笔交易不知道大家能够怎么看啊？还是说拜仁在欧冠输给利物浦之后啊，是不是痛定思痛，准备明年再来再来把大的呢？
就搏一手呗，是吧？反正我是觉得，我是觉得卢卡斯·埃尔南德斯呢，首先个人能力上是肯定没问题。大家可能首先知道他是2016年的欧冠淘汰赛的时候吧，就那场比赛是一个和巴萨，马竞和巴萨的这个欧冠，是16年吧，应该是16年，欧冠淘汰的时候，然后马竞和巴萨打淘汰赛，然后第二回合呢，马竞没有中后卫可以用了，然后把这个从二队把这个。卢卡斯·埃尔南德斯临时拉上来踢中后卫，踢右中卫。那场比赛呢，他是替掉了这个西门内斯。然后呢，他这个身体条件就是1.8米出点头，然后呢，也不是特别壮，然后看起来不是特别高，然后速度还行，速度还可以啊，速度相对来说还可以，比较优势的一块。然后呢，跟巴萨踢这个那场比赛。表现得特别沉稳老练，那时候刚开场的时候，就大家觉得刚开场的时候大家觉得是不是有点拘谨呢，结果踢着踢着发现不是拘谨，是沉稳。那场比赛让大家可能看了印象都非常深刻，最后好像打成0-0吧，最后把巴萨闷死。那场比赛呢，巴萨也隐恨在这个马竞身上啊，连续两年，我记得之后好像连续两年然后都输给了马竞。然后呢，反正我是觉得啊，这个巴萨那两年对马竞是苦手，其中那个卢卡斯·埃尔南德斯呢是其中一个 我觉得是马竞那两年培养出来的优秀年轻球员之一，比较出色的一个。而且从上赛季开始啊，卢卡斯·阿尔南德斯呢慢慢的接过了这个路易斯·菲利佩的他的位置啊。因为路易斯呢又受伤，又转到切尔西去了一年，然后路易斯呢菲利佩回来以后，回到马竞以后呢状态不是特别的稳。然后呢上下的这个跑动能力啊，跟完全相比来说呢完全不一样，跟这个14年16年那几年的这个状态完全都不一样。所以我是觉得啊，这个有一个怎么说呢，我觉得路易斯菲利佩呢是一个怎么说呢，是现在这个足球世界里相当出挑的一只手能数过来的左后卫之一。但是呢他能替这个菲利佩，能替他的位置，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牛逼了。而且世界杯的时候咱们看埃尔南德斯，咱们别的不说，跑动的范围真是大，而且速度也挺快。最重要是这个人责任心特别强，非常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应该出现在哪儿。我是觉得这个，这么说吧，这个球员呢，谁买到啊，都是一个可以作为舰队基石的这样一个球员。起码他这个位置从来没有听说他这个哪场比赛说他这个位置这个被对方打穿了，这个打得不行了。其实你要说打得比较狼狈的位置呢，也有这样的比赛。比如说他踢戈丁的比赛里的，他踢左中卫踢戈丁的时候呢，对方经常砸在头上，那确实是这个他个儿稍微显得矮了一点。但是呢我觉得啊，他现在又能踢左中卫，能踢左后卫，只要是配上一个合适的战术体系，我觉得这个球员是可以作为之后十年的一个考虑。到现在这个中后卫啊踢的这个什么这个职业生涯都比较长，我觉得之后十年拜仁都可以这个把他作为一个稳定的球员来这个根据他的特点啊，然后来这个建设球队。我觉得这个8000万起码说用十年，1年800万不多。
我有点担心我们这期节目播出去之后听众会不会挑刺，就是算是边后卫吧，能兼职踢中后卫的人可以作为一个基石
啊。这个问题请大家听我们第一期节目啊，这个基石
我们第一期节目就讲过
啊，
范迪克的问题是吧。
对，
但是这个努卡斯他身高多少，
1米82，
觉得他左中卫感觉还是好像够呛，
也还可以吧。今天白天的时候啊，我看到那个拜仁区啊，火锅的拜仁区有这么一个讨论，说假如说这个拜仁踢一个三中卫体系，然后拖后的是谁呢，拖后是巨勒，大高个1米9几的大高个巨勒，然后呢左边是卢卡斯·阿尔南德斯，右边是这个新买来的帕维尔，这个三中卫也还可以吧，是吧。然后踢一个五后卫，两边把这个基米西亚把这个阿拉巴挪到这个边路一条边的位置上，喂，听着也挺好的哈，对啊，听起来也挺好啊，是吧，听起来好像也挺好的。
当然理论上归理论吧，你说拜仁这能踢出法国队那种控制力是不可能，毕竟法国队对吧，法国的中场虽然说拜仁有托利索啊这么一个法国国脚，但是整个的拜仁中间场还是不能跟法国队来相比吧，毕竟前面有姆巴佩啊、格里斯曼，然后还有等等博格巴等等非常出色的球员的一个映照下。当然我们不否认卢卡斯·阿尔南斯这几个赛季表现都非常不错，但是帕瓦尔我个人觉得这其实就一般般啊，当然各有各的看法。当然能够花大钱1.1亿欧元买下这两名后卫，其实对于很多拜仁球迷来说也算看到一个春天嘛，毕竟随着罗贝里啊这么的老去，那进攻不行那从防守做起呗，对吧。利物浦就给大家举个非常好的例子，花大价钱买了一个最贵的中后卫，再买了一个最贵的门将啊，瞬间这个防守档次就上去了啊，这刚好也是这样的一个配合，使得了这么一个拜仁啊，也是输给利物浦。我觉得可能是吧，
所以拜仁是学利物浦。
当然这个东西不那么好说，不那么好说了。
我觉得你是，我觉得你不能这么想，又不能想一口吃成一个胖子嘛。但是现在肯定是，你不能说重建嘛，就是更新换代洗牌再来一遍嘛，你不能指望他一个赛季就变成像法国队这样，对吧。
法国队太强了，对吧，法国队这种东西不是不能强求这种，对吧，
对吧，这种是可遇不可求的。而且图片报不是报道说拜仁应该是转会这次是准备了多少钱，是2亿，对吧。现在那个帕瓦尔加埃尔南德斯已经花了差不多1.2了，是吧，还剩下8000万。
当然我觉得 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帮在这里讨论帮什么球队买什么人，其实被买的这个球队来说还是对吧，还是有那么一个球迷会感到非常的不爽，我觉得我们还是对吧老是说谁买谁买谁买谁的，你买的球队是球迷开心，但被卖的球迷就不开心嘛，是吧，那我们还是要尊重一些事实这样来讲。其实我们这个其实我这项目我们觉得还是分两半啊，一个就是从马竞角度说一说，马竞其实这赛季对吧，欧冠十六强就记了啊，记得还挺难看的。虽然说 C 罗天神下凡，但是好歹是输的，就是很表现的还是非常让人的有点感觉，有点那个哈、啊，总是差一点东西。另外一方面，其实很多马竞逐渐在走下坡路，还有马竞超市要开放这样的一个小款啊，又开始盛起了啊。不知道马竞这一波会不会成为他这近西蒙尼时期是否到了一个头呢？
由盛转衰的开始是吧？
对，
有的时候咱们是这么想啊，有的时候咱们这么想，说一支球队，怎么可能说这一支球队这个突然一下竞争力就特别特别的强？这一般比如说这成功的球队啊，可能是。咱们这么说，不成功的球队可能各有各的不成功，但是成功的球队肯定是一头一尾，有好前锋，有好中卫，对吧？马竞这两年呢，就是他的中锋的位置上啊，说这个格斯曼还比较合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迭戈科斯塔呢，回来以后发挥一直不是特别稳定，一直想找另外一个好的中锋，结果今年呢，把这个莫拉塔补回来以后，好像有回春的感觉，但是呢，锋线也不是特别稳定，反而是防线上这两个人，就这么多年啊。原来是戈丁和这个西门内斯的组合，在之前戈丁和这个谁米兰达的组合，然后在之后戈丁和萨维奇的组合，不管是谁，这个马竞的后卫线上都还可以，因为谁啊？因为戈丁啊。可是今年夏天戈丁据说是要自由身要转会了，那戈丁转会了以后，马竞那条防线怎么办？戈丁呢是从这我之前看戈丁应该是在08-09吧，还是？在华盛先生顶的时候，那时候戈丁就已经在那儿了。这个当时觉得戈丁啊下脚比较莽撞，有点是这种传统的乌拉圭人这种感觉啊，就是有时候他下脚年轻的时候嘛，下脚比较狠，然后身体对抗比较强，感觉是这样一个人。但是慢慢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呢，或者咱们就像好像咱们说佩佩这个感觉啊，自己是踢着踢着成佛了，然后他最后踢着经验越来越丰富，然后特别特别稳健，而且有就在这个马竞特别好的那几年啊，比如说14、15、16、17这几年的时候，马竞竞争力特别强的时候，戈丁的发挥是至关重要的。马竞说前面锋线上补不上来人，我觉得就很困难了。假如说再把戈丁再卖掉，然后没有这么一个支柱型的中后卫，马竞下赛季的这个成绩我确实是不是特别看好。而且马竞这条防线这条战术啊，特别依赖两个边后卫的发挥。现在马竞的右后卫上了一个阿里亚斯，从荷甲买来的人，这个阿里亚斯发挥就不是特别稳健，也不是这个融入到马竞的一个球队。
起码在游戏里面挺菜的。
就而且我这么说啊，马竞这个进攻体系这么依靠两个边后卫，马竞这个边后卫本来已经不行了，然后这时候中后卫戈丁再走了，这个马竞这条后卫线怎么办？明年买什么人？咱们当然作为球迷肯定是不知道了，然后可能是马竞的这个管理层心里有数，说我们之后把他卖了我们来补谁，或者是之前有一些的安排，可是咱们球迷肯定是在想这把戈丁卖了以后怎么办呢？我是觉得啊，就是马上买了一个很好的苗子，想替戈丁这是已经是这几年比较高层次的，就是一只手能数出来的中后卫吧。戈丁走了以后，谁能来替？我觉得谁也替不了。所以我觉得马竞可能这两年啊，戈丁也走了，然后锋线上培养不出来人，可能之后几年要比较困难。
其实马竞总结下来，马竞就是那个很大问题，两方面很大问题吧。第一个就是他后防线老化。加上
对，
应该是全队老化了。其实全队老化，因为其实
中场还行，中场还可以。
当年加比对吧？加比退役的时候，然后他当时首发搭档是谁来的？好像是什么？是一个老将。
加比和这个加比和科克两人搭档中路。然后科克，咱们说起来，科克是老将了，说起来28了吧？说起来算老将了吧？28了吧？是吧？科克的这个有时候过来跟这个加比踢中路，有时候加比另外还有一个跟谁搭档来的？还有一个，这想不起来。
这些还像科克这些还是他马竞自身青训培养出来的，对吧？
对，
就是一方面是他球员老化嘛，然后他包括戈丁这种要走，除了格里斯曼之外，其他好像有点 接不上，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对对对，确实是，确实有点接不
上。加上马竞其实还有个问题，他买人，我觉得马竞买人也不能说他眼光不好，就是运气有点不好。比如说纳马尔，
嗯，
纳马尔之前，
蒙大哥
是吧？
嗯，
但是好像这个赛季去马竞，就是不怎么样。
不是那么特别好，是这样，
对吧？
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本来买勒马尔的时候呢，是这样，这个马竞特别需要两个边前卫能往中路走，能当这个前腰来用，能当中前卫来用。马竞的所有的边前卫啊，比如说科克、萨乌，然后勒马尔或者是其他以前的图兰这样的人，有一个算一个，全是这种类型的，就说明这个齐梦尼就是按这个模子来买的，对吧？就是一个模子。我就需要这样的人，然后买过来以后啊，就是想把这一个萝卜一个坑都安去，这个按照以前的路子来打。可是马竞这个刚才还说起来，马竞这个体系是特别特别需要两个边后卫的助攻的。可是马竞的边后卫已经断档了，马竞的边后卫已经能力已经不行了，再买这样的中场还有没有这种效果？我觉得现在是这个情况啊，就马竞买来所有的边前卫都不能达到以前的效果了，因为边后卫的支持已经没有了，对吧？所以说马竞现在啊，就是买边前卫，我觉得现在边后卫不补上，买任何边前卫来都没有用。
嗯，所以从他现有的阵容老化到年轻人补不上，再到买人的问题，你更深一步推出来，实际上就是西蒙尼的问题了，是不是？
这咱不瞎说啊，这咱不瞎说。
就说一下，你可以顺着往下说一下，就是西蒙尼他这套打法也有好几年了，对吧？
对，
现在还
是
不奏效。很多球迷已经说西蒙尼这套打法已经不奏效了，至少现在反正球员表现出来是很多时候守不住，然后进攻好像也差点意思，就是西蒙这套打法有没有问题？在现在这个时代，你不能说就是相比前几年吧，这套铁血打法。
我是反正我自己是认为这套打法嘛，所有的打法都是和人相辅相成的嘛，是吧？他有这套人，然后这个打法就好用。这现在这人也不行了，而且他这个所有的打法，你说磨合的再好，他是有一个边际效应的嘛，就越到后来可能这个效果越差，因为大家也都熟悉了，对吧？你这个战术哪儿好哪儿不好，本来就是所有的战术都是越用越不好用。然后呢，这大家都熟悉了，然后你这边本来就得想办法再增加一点新的东西，新的玩意儿，让别人适应不了，对吧？结果他这边没有新的东西出来，然后以前的东西随着人员老化慢慢都没有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马竞这个好像相比于拜仁来说啊，马竞好像更应该补人吧。
我插一句啊，这就牵扯到我们前几期说的问题，曼城都那么强了，瓜迪奥拉为什么还在不停的买人？
对呀、啊，
钱多
么
地方
用，常
总
对啊，对啊，就是这样的嘛，就是这样的嘛。你看，不停的说，咱买一点新人，买一点，增加一点新的东西，在我这个战术拼图里头多一样武器，对吧？肯定是这样的嘛。
所以马竞怎么办，休斯？
其实对于马竞这支球队，我对他的印象非常深刻，还是当时加比啊，对，刚才那中场球员叫老尔加西亚啊，对，就是这两个，其实
刚查的。
对，刚查嘛，肯定是刚查的嘛，对吧？其实作为这么一个，尤其是这么一个两度决赛啊，对吧？连续被同一个队干了两次，其实
你背后是不是有人抓小偷了？我们
等了个警笛的啊，主播被抓了，主播被抓了。
如果咱们的直播突然停了，咱们这个节目突然停了，就是
马竞
被抓了。
这个说黑马竞还没开始黑，就有人来上来抓我了，是吧？那其实马竞这就是那两年欧冠决赛啊，就差一口气啊，联赛是夺冠了，但是还是差一口气，就是没有走到最后啊，其实也是蛮遗憾的。你说这个西蒙尼铁血大法。但怎么样，我这里我也不多说。反正我觉得这支球队在这么一批球员，同一批，基本上同一批球员了，踢了这么一个五六年、七八年下来，我觉得各种那种是需要尝试一点新的变化了。当然，这个变化很可能带来的是一个非常毁灭性的打击啊，像当年的曼联啊，
当年的曼联。
前几年的曼联嘛，莫耶斯时代，然后
你还是说阿森纳比较好了
啊，阿森纳倒是比较纪念啊，所以我觉得还是有这么一个，我觉得马竞球迷怎么说啊？虽然我被马竞球迷甩过啊，
做好像阿森纳球迷一样的准备是吧？
那我相信马竞球迷其实也不是特别多啊，西甲还是这两家会相对来说比较大，但很多球迷会觉得马竞踢球有点脏。我觉得，距离成功只有那一步的时候，上天给你这样的打击，我想是个人心态都会崩的啊。所以， 于是，
哎，不是，这是成功之前他就有点这个倾向。
对对对，有点这倾向。而且马竞的情况是啥呢？就马竞呢本身呢，他中场没有那种像，比如说像巴萨那种，或者说像皇马那种，就是萨奇马这种啊，中场能力比较强。他在这个真的是攻不上去的时候，他都中场带一带的球，再拿一拿，来回传导一下，磨蹭时间，大家喘口气儿。马竞还没有这个。假如马竞被人家打反击，那必须得马上就得做战术犯规。我觉得马竞就是训练到哪儿好呢？就是马竞所有的拳都特别知道自己现在应该干什么。一旦对方要打反击了，马竞马上伸脚，马上上来一抱摔，马上就给你两人滚在一块儿。马竞球迷特别擅长这个。马竞球员啊，不是马竞球迷，马竞球员。
来，我们要被马竞球迷拉黑了。
好，那我们说马竞也说了20分钟啊，现在我们来说这个此次交易的受益者，不行，毕竟花了8000万买，也不能说受益对吧？就是财大气粗财主拜仁啊，我们节目好像之前没有刻意说过拜仁啊，刚好趁这个机会对吧？希望更多的拜仁的女粉丝，我知道拜仁很多女粉丝的，希望拜仁的女粉丝们能够更加的关注我们节目啊，好像扯远了是吧？
嗯。
那拜仁啊，买了这两名后卫啊，整个后防线也算是换了血吧。毕竟前几年买了居勒，对吧？买了胡梅尔斯，现在再买了两个新生代这么一个法国国家队，就是法就有众说纷纭的是法德，对吧？法德的这么一个后卫组合，能否为这个拜仁能够在未来更进一步？但是你说在德甲的话，基本上，对吧？就那样了啊。在欧冠能不能够再更进一步啊？随着前场球员的老化，
我觉得拜仁买人有一个特点，他很喜欢买那种就在世界大赛中表现很突出的球员，买哈维马林内斯对吧？买谁？买杰罗，杰罗不算买是吧？杰罗，然后现在这个什么爱尔兰德斯，反正就是，是不是赫雷斯他们比较喜欢看？就是比较看重这种在大赛里面就证明过自己的球员，包括刚才帕瓦尔也是嘛，至少是在世界大赛里面有出彩的这种球员啊，并不是平时比如说联赛里面表现出彩的，他好像也我感觉他不怎么挖啊。当然他本身就是很多自身大部分都德国人，就是买德甲之外的球员，大部分是采用这种方式，就是先看看你在大赛里面表现怎么样啊，表现不错就挖过来，他是不是有这种心情？
那你这么说，很多世界杯牛逼一下，然后最后水的球员也是蛮多。那你这不是说拜仁买人是冤大头吗？
哎，那不是，但是拜仁眼光还不错啊。你看他买了之后，他后来踢了几年还都。
拜仁之前是这样，这个拜仁之前这场比赛呢，这个大家都有这么一个看法，就说拜仁这个，其实我就看这一场拜仁比赛呢，我是觉得拜仁中场还可以，但是这个该控制的时候也能控制得下来，但是节奏能慢下来，但是呢就是往前突然走这一下，我觉得是稍微要差一点。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如果按这个思路想，就是不是拜仁是不是现在是应该是补前锋啊，补那种特别有爆炸性的、特别有突破能力的前锋啊？之前有这个消息说拜仁要买这个法甲的这个前锋里昂，踢一个不是不叫里昂，买这个边锋叫什么？叫佩佩对吧？
嗯，
说8000万值的叫佩佩，然后说这个球员呢是一个身高也比较高，然后身体条件比较好，这个能力比较强的这样一个边锋，又能踢中锋的这样一个得分能力比较强的这样一个边锋。实际上咱们说。跟之前跟利物浦的比赛啊，或者之前跟几支这个德甲球队的比赛比，是不是有点这个意思？如果这个从这个顺着这个思路想，是不是应该这样？但是反过来想，拜仁不买前锋，或者是也有这么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实际上有统治力的前锋是特别特别的少。假如说现在市场上有一个梅西，我觉得拜仁有没有钱？有钱，人家会去抢一下的吧？有这么一个没有任何倾向的，或者说这个梅西这个水平的前锋，会不会要去抢？我觉得是会要去抢的，
不是，
但是
我是觉得，
但没有啊，但没有啊，
梅西这种水平的前锋是不会进入市场的。
那肯定是啊，那咱们这么说吧，比如说梅西这种水平的前锋不会进入市场，咱们这么说，突然从一个小球队，从一个荷兰小球队出来这么一个水平的前锋，是不是大家都要抢？那就是什么，秦时齐鲁，天下共主止，对吧？赶紧的，大家都去抢。我觉得肯定是大家要买，可是现在。这个拜仁说现在我们要买一个好前锋，能买到的是谁？咱们一只手数啊，我觉得一只手数不过来，就是一只手根本就数不满。就大家都这所有的豪门球迷都在念叨这么几个人名，凯恩，然后好像没了，还有其他的好中锋吗？好像也没什么了吧，是吧？ 就是值得说大家觉得说到我们球队来马上就能提升一个档次的好中锋好前锋，有这样的球员吗？好像也没有，对吧？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拜仁先巩固后防线，把自己的防线做好，然后补两个能力很强的边后卫，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思路。我是觉得啊，比较务实，
就是说买的人还是蛮
我也赞同这个，
就买的还是实力派的吧，还是毕竟拜仁出手啊，能买，但是拜仁上一次买的年轻球员桑切斯啊，就有点对吧？
哦，对，桑切斯也是嘛，也是那欧洲杯踢完之后闪耀了一下买过来的，
然后就
这个有点远，这个有点远。
当然，其实拜仁现在的阵容，我觉得至少三年内还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机会，毕竟他中场，其实你说拜仁弱，其实拜仁也不是很弱，当然。拜仁说伤病多，但是拜仁伤病多是他球队这个框架建设，他这个框架的队医这个系统，对吧？他那个建设跟有点问题所致的。但是我觉得巴萨什么巴萨拜仁接下来这一年，我觉得，哎呦，也不能说值得期待吧，也没什么好期待的。德甲冠军还是他嘛，是吧？你说在欧冠情况下，你说买两个后卫真的能解决问题吗？我觉得还是难啊，毕竟你防守问题解决了，你进攻总不能指望那些老家伙，对吧？那些莱万，其实莱万这赛季在欧冠表现，其实不说小组赛吧，其实在对利物浦的两场比赛和近期莱万的表现其实都非常非常一般啊。整个球队还是靠基斯利科曼还有格纳布里啊两个边路这样突，整体来说我觉得拜仁要回到几年前的高度，就是回到萨奇马啊那个高度，我觉得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去恢复。而且拜仁主教练这个位置，其实啊，你说科瓦奇水平差，其实我不能接受科瓦奇水平差，只是说，毕竟你一个年轻一个要换教练啊，这么一个动荡期是肯定是要必经之路的。结果最后科瓦奇还拿了德甲冠军，你能说科瓦奇差吗？啊，只能，当然很多教练球迷肯定会弄死我，是吧？找个好教练啊，也不是这么好找。你看曼联啊，曼联今天还是昨天才正式把那个索尔斯克亚扶正了，其实说明现在广大的这么一个豪门，其实主教练这块其实还是特别的，对吧？还是一个非常好的，还是一个非常稀缺的资源。而主教练的球员有更新换代，主教练也有更新换代。我觉得给科瓦奇多一点时间，应该起码因为毕竟容错率太高了，对吧？还是蛮高的，不像最近新刚出了一款新游戏，对吧？智狼影射度，对吧？这容错率太低了，对吧？这容错率太低了，对吧？
其实还行，其实还行。
反正我刚打完两个 boss， 然后过来做了个节目啊，就是刚刚把蝴蝶夫人打过了，其实也不是特别难啊。那个魂选手，但扯远了。其实
给了多少广告费？给了多少广告费？
没有，别大家千万不要去买，买了浪费钱，对吧？退款还来得及，其实拜仁我觉得还是任重而道远吧，五个字，7500万英镑买范迪克的时候是说给广大利物浦球迷一个复兴的一个信号，但是这个8000万欧元买这个卢卡斯埃尔南德斯，算不算是拜仁要重新起飞的一个信号呢？我觉得效果肯定没有利物浦当时那个好了，毕竟这个范迪克和利物浦之间的这么一个当时发生很多乱七八糟的故事，再加上现在范迪克这一年接近一年半的表现啊，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那卢卡斯埃南斯啊，我们要知道这赛季下半是受伤的，刚刚手术完成了啊，
受伤对吧？
就是有这么一个问题所在，但是拜仁能不能够很好的去解决这个伤病问题，其实也是因为拜仁伤病，我之前也说了，是因为他球队建设的那个体制的一个情况所导致的，因为好像没有跟队对一嘛，没有随队对一导致的。那这样的话，其实，不知道，反正亨内斯也出狱了啊，也从掌权了啊，反正还是那么恨马特乌斯啊，等等之类的，
反正就是他拿德甲肯定是没有任何悬念，但是在欧冠上想进步，
我觉得买这两个后卫还不是。并不够啊，因为这东西其实我觉得你要欧冠走得远，抽签很重要，对吧？你签抽不好，你也走不远啊。
其实咱们有时候想啊，我是觉得拜仁这样的玩法，我觉得是挺正确的。你看啊，这个有几个球队，比如说萨奇马这样的球队能称霸一方，首先是 有着自己的地缘优势的。比如说巴萨之前好多次的这个，我看在各种论坛上有这个球迷的讨论，说为什么这些顶级的拉丁巨星一定要去巴萨或者皇马？人家是说西语的嘛，人家是拉丁人嘛，就是西班牙语或者是葡萄牙语，人家沟通没问题。然后呢，西班牙是作为这个拉丁美洲或者南美洲的球员
东西好吃
登陆欧，对对，这个只要是东西确实好吃啊，我就。这个咱们就别，咱就大家去了就知道了，反正就去了就知道。然后，人家是这个所有的拉丁美洲的球，这个、拉丁美洲的人啊，想登陆欧洲，想登陆旧世界，想成为这个，想去发达国家生活。西班牙和葡萄牙就是第一站，这没有什么好说的，一定要去跟自己有沾点亲、带点故的这种地方去，是吧？然后说起来，为什么就是拜仁也是有这样的呢？也是有这么一个条件呢？拜仁背靠东欧啊，咱们看好多的东欧球员基本上都是从德甲打出来的吧，而且这个拜仁这整个德国都是拜仁，都那个，反正拜仁在国内吧影响力非常大，对吧？这个基本上德国国家队呢就是以拜仁为班底的，所以呢德国球员首先就是如果要转会，首先就考虑拜仁，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就是东欧这边也都是拜仁的这个青训基地，比如说咱们特别熟悉的一些球员，比如说这个什么罗西基啊、赫莱布啊、什么捷克的、这个白俄罗斯的，然后还有现在就是大家都在传这个约维奇啊，就是南斯拉夫这个，对吧？就不叫南斯拉夫，现在叫什么塞尔维亚，对吧？塞尔维亚，对吧？这什么这个塞尔维亚的球员，这个约维奇啊。这些球员都是在这个拜仁的辐射面之下，我觉得拜仁不花钱其实是对的。为什么呢？白天的时候我跟一个兄弟啊，跟咱们这个我直播间的一个特别好的朋友，然后叫这个刘安化明，我俩还聊了很长时间，就说什么呢？这个前几年啊，西班牙式的培养方式就是席卷了整个世界，就所有的球员都首先要跑一个问题，就是能跑，然后能给队友做球。现在的前锋都是什么？就是跑战术特别好的前锋，你看四处跑，然后这个拉边，然后当中场用，然后帮着过渡一下，都是这样的。但是现在的好球员的好，对啊，就是没有中锋啊，对吧？现在咱们看就是没有了，中锋就是没有了，对吧？所以说这个为什么这样的呢？现在就是我觉得这个情况就是西班牙式的青训的思路，把它就是。把整个世界的青训思路给同化了，大家都培养这样的青训球员。为什么法国现在成绩出得这么好？因为法国啊，我觉得就是他因为是移民来的多嘛，所以法国有的好多的时候就是做这种，就是有点这个先可着材料来，对吧？人家就是身体好，然后我就是身体好，我就是按这个身体好的路子来培养，不是像这个西班牙是不管什么样的，这身体好的再说，脑袋聪明的来过来，对吧？不是这样的，不是说像这个，我觉得是培养倾向的问题啊。所以说法国，我觉得是不是有点这个原因？法国现在呢，这个出来好多这种这个身体条件特别好，然后技术也不错的这样的年轻球员，一下就在这个国家队层面就占据了最高层，这个最高的这个状态，对吧？然后。你在同样的这个，咱们再延伸这个思路再说起来，可能之后的一段时间就不是西班牙这个青训思路的这个一统天下的局面了，可能就是各种思路百花齐放的一种状态。
中国思路对吧？集训队 U 二五集训队，实在不行军训一波是吧？培养一下爱国主义教育。
不是我，然后咱们再接着说，往下说什么呢？就是以后的东欧足球会不会再重新崛起？我觉得会啊，因为以前东欧足球前两天还看了一个帖子，就是说这个谁啊？米洛舍维奇大家记得吧，就是以前在这个谁皇家社会踢球的一个这个塞尔维亚的中锋球员米洛舍维奇，可能看老西甲球迷都应该对他有印象啊，1米89吧，1米88大个儿，然后呢投球特别厉害，然后呢他说他和约维奇两个人是同一个村子的老乡，然后呢你看同一个村子的老乡米洛舍维奇这是一种，然后约维奇这种又是一种，就是各种东欧型的球员，就是东欧的球员可能是这个又是各种类型的球员可能就会都重新的涌上舞台。现在我觉得现在的足球需要的不是这个西班牙式的连续配合的头脑特别聪明的这个战术型的球员，现在是需要特型球员。大家不需要说这个现在比如说这个战术型的球员不管放哪都能踢，放到哪都不出错。我觉得这样的球员啊，现在这个想这个马上建立球队，这样的球员是最好用的，但是想再上一个层次就需要特型球员。反正我是这么认为的，我是认为之后可能是这个变成一个百花齐放的状态，咱们这个足球才能这个更往前走一步吧。现在这个足球战术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战术已经非常非常精细了，所以我觉得这到这个时候就是应该需要一些特 型的球员，把这个足球的战术再往前继续推，再要像之前这种，就是这个，靠头脑聪明，靠会跑战术，我觉得这样的球员已经不足以推动现在的足球发展了。
嗯，其实我补一下，我补一下，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前几年西班牙足球的那种培养方式跟踢球方式的崛起，其实是提高了各个俱乐部对球员技术和球员素质的认知，以及提高了各个俱乐部的下限。就是你刚刚说的，就是整体技战术水平变得非常精细，这实际上是提高了各个俱乐部
的下限。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我也是这么想，我也这么想。
对，但是一个球队的上限就是他能不能达到顶峰，实际上一直以来是靠他那支球队有没有特型球员的。比如说巴萨，他的特型球员是梅西、小的这种人，对吧？
对对对对对，
对啊，就是任何一个球队想要达到顶峰，那必须有不同寻常的球员才可以。其实法国队也是这样，法国队只不过是这次那些你也不能说
有点多，
对他就是有点多。经过前几年的那些变革，大家各个球队都知道了啊，我们要找不光要找身体好的，还要找有技术有头脑的球员，对吧？我们要讲战术打配合，不能只长传冲吊拼速度这种。就各个球队都认识到这一点，各个球队技战术水平和素养都提高了，所以这个是实际上是提高现代足球各个俱乐部的下限，但是上限其实未来还是要找到什么
特型球员呗，特型球员，对吧？特型球员。
我觉得你们，
所以后面
我觉得你们都活在自己的理想世界中，这说是这么说，事实上并不存在，对吧？
但是就是对啊，但是这个特型球员不是你想培养就可以培养出来，这种是要看你。对俱乐部来说是看你运气好，你有没有这个命，能不能遇得到，能不能发现是吧？
反正我是经常就这么说，人家跟我说哥啊，你跟我说说这个哪个球员好，我说这就是看命，反正我自己解决不了的事儿，那我就只能说看运气呗，对吧？那我确实就这么觉得啊。你看你说梅西让再培养一个能不能培养出来， C 罗再培养一个能不能培养出来，那培养不出来嘛，对吧？
而且其实说西班牙那套是好像不适合现在这个时代的，其实也不能这么说。我觉得其实西班牙那套讲究战术、讲究跑位的那套打法，其实已经深入到现在几乎所有俱乐部的。
哎，对对对对对对，我也这么想。对对，大家都是这么讲。你看以前的时候，咱们在看这个零几年，或者到2010年左右的时候，这个西班牙这个前场围抢，大家都觉得哇、哦，这个战术太牛逼了啊！大家都要前场围抢。那时候可是能。大家都这样啊，就是哪个球队你看多小球，你不前场围抢一会儿吗？不前场围抢一会儿，你这个教练怎么训练的球员？前场围抢你这个战术内容就没有吗？那说明你这个根本就不行，你这个战术，你这个教练根本就水平就不够，对不对？现在不就是这情况吗？你这点你都不会吗？
那最近几年大家怎么破这个局呢？就是靠牛逼的天赋来破这个局，是吧？
对啊对啊，
所谓竞技体育的更高更快更强，不就是所谓的天赋吗？对吧？其实但是未来怎么样这是没有人可以回答，是吧？
对对对，肯定是啊，就到最后就是能改变世界的，就是大家可以是在一个稳步的这个可以在一个这个台阶上稳步的往前提高，一点一点的靠这个质变，靠这个量变形成质变。可是这个质变最后这个点踢破最后这一脚的必须是一个天才，对吧？必须是一个天才。如果谁都能踢破这一脚，那这个世界已经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对吧？
行了，休斯，我们这期的节目的主题突然得到了升华，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鼓掌，鼓掌。
我休斯刚才是不是？刚才休斯，我觉得刚才肯定是偷偷摸摸在看那个智狼的这个看智狼的攻略吧？
哎呦我操！
结果发现我在录视频，是我自己在发微博是吧？
对，肯定是这么回事，肯定在发微博。
哎、
然后
这个暴露啊！其实不要我们。最近更新频率比较低，也错过了一些非常很有尿点的一些新闻，但是我觉得通过这么一个转会啊，来够计划性的谈谈两个球队的一个未来的发展，再升华到这么一个他所说的一个什么特殊性球员，对吧？天赋型这种可遇不可求，对吧？要怪只能怪这个社会啊，只能怪这个世界上没有更多的梅西，没有更多的 C 罗啊！当然姆巴佩是不是不够的啊？起码我们对吧？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姆巴佩，这就是我们足球的发展的一个希望啊！当然不是说每个人心里有个韦世豪，对吧？那韦世豪这个对吧，就有点对吧？但哎呀，我也不想多说了，反正就也希望中国足球越来越好吧，对吧？中国足球不需要什么天赋型球员，我觉得有一个能够对吧，好好的。 是踢踢
下限不错就可以。
如果有点下
限
的，
下
限
不错就可以。
希望有下限嘛？上限不错。
不是我感觉是不是之后你们要就来那句了，脸都不要了，是吧？
还好还好吧，这个泰国踢不赢啊，越南也踢不赢，下一场缅甸啊，缅甸反正我记得是2-0 U19，反正还行吧。最后我们转了一个悲伤的话题，刚刚讲的那么升华，现在讲一个悲伤的话题，算了，国足就不说了，对吧？没什么好说的，说了就对心态就崩了，还不如回去打游戏，是吧？好吧，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吧，我们也不浪费大家时间了。希望更多的球迷啊能够来支持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能够踊跃的加入我们的 QQ 群啊，19628-5699，然后我们会把你转移到另外一个微信群的。我觉得我们这个微信群 QQ 群讨论足球的水平的姿势还是蛮高的，对吧？该黑黑在点上，对吧？当然也没有什么就没有什么非常过分的，反正就是。再讨论一下嘛，就是聊聊天。
我跟大家说，这就是我说的这种这个足球的核心用户，对吧？足球产品的核心用户，都是真正的核心用户啊。
然后看了看，打开了那个群，成员分布90%是男的，哎，暴露是吗？
这么一说，
不是你是在做广告吧？说明还有10%的女球迷，你不认为你是做广告吗？
10%的这个女球迷是我自己的小号，是吧？好了，最后对，祝大家什么？
祝大家节日快乐，节日放假快乐。希望清明节之后可以更新吧。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